请英文组的弟兄姊妹到平常我们在英文组的聚会的地方，那就是 Encounter 小组聚会的地方，那你可以到那边。那我们的讲员 Henry 呢，他也会在那边，那传递一些的负担跟信息。那中文组的弟兄姊妹就留在这边，那我们就把下面的时间交给徐中昌徐牧师。
弟兄姊妹平安。
其实我的家是一个拜偶像非常厉害的家。我的母亲呢把佛堂设在我们家的顶楼，所以呢我们几代都是一个在民间宗教的环境里面成长的。但是呢，当我在大学一年级到二年级的这个暑假当中，我认识了主，我就信了耶稣。但是呢，你知道在这样的家庭里面，你怎么能够来表明你是基督徒呢？哎呀，我那时候在家里非常害怕的，我每次在吃饭的时候不敢低头谢饭祷告，我就跟我妈妈说，妈，我去厕所一下，我在厕所里面做谢饭祷告，然后出来就装作没事跟大家一起吃饭。那到了学校呢，我就不怕了。为什么？没有人认识啊，所以我就端着菜盘找了一个空位，然后呢坐下来低头祷告，阿们，头一抬的肉不见了，肉被人家叼走了，怎么办呢？我们信耶稣也有聪明智慧哈，所以下一次祷告的时候用筷子压着肉祷告哈。这个是我们在大学的经历哈。但是你说回家怎么面对家人呢？我是1972年信主的，在那个暑假的时候信主的。后来呢，不知道怎么样了，让我妈妈知道了。哎呀，我妈妈就很生气，告诉我爸爸，我爸爸更生气了。他说，你是我们家的长子，以后我们死了以后谁拜我们呢？如果你是民间宗教背景出来，你大概能理解哈。哎呀，非常的生气。所以呢在那一天的时候我不知道怎么度过的哈，但是呢骂到一半，骂到最后的时候，我妈妈说，哎呀，他已经长大了20岁了让他去信吧。不过后面加一句话，信耶稣就好，不要去受洗哦。我妈妈还知道受洗这件事哈。我5个月以后就偷偷跑去受洗了。哇，你知道那种被他们知道的那种惨况哈。哎呀，我爸妈妈非常生气，我爸就是脱离父子关系吧，我还有一个儿子我不怕了。哇，脱离父子，哇，骂得好惨。那我妈妈最后又替我说情了，就讲说，哎呀，长大了就让他去吧，骂也没用了，不过加一句话，受洗就好，不要去做牧师哦。有人说我妈妈还没信耶稣就会说预言哈。其实刚才张弟兄已经介绍了，我在其实大学毕业的那一年呢就有心把自己奉献了，但是神没有带领我在暑假的时候，为了等神的呼召那毕业那个暑假3个半月呢，从创世纪读到启示录，哇，每一天过近前的生活就是等着耶稣呼召。后来没有了，我赶快去找工作，一做这就7年了。后来又到了美国读书，我到 North Carolina University在那边读土木工程，这是北卡州州立大学。我读完了以后呢为前途祷告的时候，你知道神很奇妙的，就把过去我的献身的那个心愿呢重新出现在我的脑海里面。所以呢我就想到这样，我就把一切都放在一边，然后呢就为这个事祷告，神啊，你是不是在这个时候呼召我出来做全职的传道。我祷告了2个礼拜以后，6个证据让我看见我就明白了，就神要我去走上全职服事的路。然后呢我们当地的这个我在 North Carolina 的那个牧师呢，他已经是70几岁了。哇，他一听到我要献身，他说，哎呀，我一辈子服侍主就是要找一个提摩太，都找不到，你就是我的提摩太。那他自己说是保罗了哈。 这个后来他怎么为我预备，后来神也没有这样带领，哇，那个见证是很多的，后来我到了富勒神学院，再来进修，很多人就说，哎呀，你要去做牧师，你干嘛花钱要去读书呢？但是读的书花了钱都白费了。我说不，我说以前盖的是看得见的建筑物，现在盖的是看不见的建筑物。我们看到今天建造的也是神的家，所以呢，我们求神帮助我们。我想我感谢主。 我牧会了18年，然后呢，到了机构来，我跟主曾经做过一个祷告，我说主啊，我一辈子只要在一个福音，一个教会，一个福音机构，所以我牧了那个教会十几年，我到了福音机构已经11年，进入12年，那为什么这样呢？我就18年，18年就36年，我再加上我神学院读了4年，那一共40年。 我说我愿意像摩西一样把40年奉献给神，所以还有7年，7年，7 years go， 所以我们求主保守。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刚才我们讲的一生被耶稣所用。我不知道你刚才唱诗歌的时候有没有唱，我想我们都愿意把自己的生命献给神，让神来使用，因为这是好的无比。所以我想我今天晚上要开始进入我们今天的讲题的时候，我们要不要再一次低头祷告呢？ 亲爱的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因为你借着你独生爱子耶稣基督宝血的重价把我们赎回。主啊，我们在得救的事上一点都没有功劳，是你重生了我们。主耶稣，我们求你自己，既然借着圣灵宝会师赐下那所应许的，主啊，你说，主圣灵在我们的里面，要像活水的江河涌流在我们的里面。 主啊，如果我们许久没有尝到主恩的滋味，主，我们没有平安跟喜乐，神啊，愿你再一次借着这聚会，借着我们以后在你面前立下的心志，主啊，让我们尝到主恩滋味，何等的甘甜，免得我们像明德罗想的吧，有声音但没有生命。主啊，也让我们不像犹太人，你对犹太人所说的，我们嘴巴亲近你，而心却远离你。 主耶稣，因为你自己说，主啊，当我们还形体还没成型的时候，主啊，你已经亲眼看见；当你所定的日子在世上我们没有度过一日的时候，主啊，你已经写在你的册上。主啊，你的恩典何等大！你在世人当中选召了我们，为的是让我们在世上为你做美好的见证。主啊，能够让世界所有的人能够把荣耀归给你，因为你是。 坐在天上为王的神，主啊，你是创造宇宙万物所有的一切的神，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愿意借着今天晚上你在我们当中来彰显你自己的荣耀，让我们把一切的赞美归给你，只有你配得。谢谢恩主，听我们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
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题目呢，叫“为得之名，有福音传给他们”。那我大概分了经文是马太福音24章7到14节，那大概分4点跟大家来分享。好，我想我们住在加州最关心的是什么？那从去年呢到现在，我想我们都一直关心的是地震。 如果你从去年年初呢，你如果仔细看报纸，你会发现什么呢？整个太平洋的板块呢，从新西兰开始，到了印尼，到了缅甸，我这一次刚刚上礼拜从缅甸回来，在那边呢，刚刚发生 5.8级的地震，你知道他怎么跟我讲？他说牧师啊，我们这里这么多年从来没有发生这么大的地震。后来我们知道到了台湾。 去年年初死了100多人，到了日本，日本也是一个地震，死了很多人。后来呢，绕到太平洋板块的另外一边，到了南美洲厄瓜多尔，死了700多人。然后到了很多厄瓜多尔也旁边呢，我想我们都知道常常发生地震，秘鲁、智利。但是你有没有仔细想一想，单单独独跳过了加州，哎，怎么绕了一圈？ 我们加州跳过去了。
你觉得为什么？哎呀，因为我们加州很多人在祷告啊，是不是？是不是我们祷告呢，地震就不会发生了？好，万一地震来的时候，我们基督徒跟非基督徒的命运一样吗？有没有说地震来了以后，哇，旁边没有信耶稣的房子都倒了，我这一间没有倒？哎，我看过那个地震来的一间没有倒的，为什么？因为它是按法规造的，其他都是偷工减料的。好，到底基督徒跟非基督徒呢命运有没有一样？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去圣经找过答案没有？不然我们活在这个加州，天天活在这个紧张的当中。有人说啊，这一次来的话呢，大概是至少七级八级以上，然后呢又加上2015年又这个加州又演了一部电影叫 St. Andrews， 如果你去看的话，哇，那个加州还得了？那怎么办？我来找呢，我就在圣经找来找去，找来找去呢，发现有一段经文跟我们有一点像，有一点关系，那就是今天我们晚上要用的经文，在马太福音24章7到14节。那我们知道马太24章呢怎么开始的？就是呢，门徒呢啊就问耶稣说：“耶稣啊，你再来的时候有什么征兆没有？有什么征兆没有？”耶稣开始就跟他讲这一段的经文。那我们都很熟悉的，民攻打民，国攻打国。我后面还加一句话，在过去的几年呢，伊斯兰打伊斯兰，所以呢，制造很多福音的工作，多处必有什么饥荒和地震。哦，我终于找到有地震了啊、哦！那我想，我们就开始思想，到底这个地震跟我什么关系？如果地震来的时候，那基督徒跟非基督徒一同都从地上消失了，离开的世上了，那后面这一段怎么解决？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，对万民做见证，然后末期才来到。我们下午也提了一个这个有关于这一方面的哈，我们就发现呢，苦难的地方传福音非常的快，然后呢，安逸的地方传福音非常的慢。那老实讲呢，这个也是今天的事实。所以我们看到呢，当那些地震来的时候，美国2001年啊、911的时候，那个礼拜曼哈顿的所有礼拜堂都爆满，挤到门外没有位置。但是人呢，人的心很容易就习惯麻木了。所以我们就看到呢，苦难的地方呢，其实信耶稣的非常容易。刚才下午如果你听了严牧师的见证，在东欧啊，他们渴慕到一个程度，我能不能先信耶稣啊？然后你再慢慢跟我讲信耶稣的道理是什么？那个心已经被掏空了，你知道被掏空了。我们到了俄罗斯的时候，俄罗斯呢那里啊环境非常险恶的，华人是生命是没什么价值的，当地的那一些势力，包括警察，包括黑社会也好，他们到了那个华人的市场里面，然后呢，警察说：“哦，我来检查的。”然后进到你的后面的仓库里面，偷偷给你丢了一个白粉。走了以后呢，后面一批警察就来了，哦，有白粉，马上把你抓去了，放在警车，把你开到荒郊野外去，开始跟你谈价钱，20万美金。15万美金、12万美金、8万美金，就跟你谈，你不给他的这个数字的时候，他就把你杀了，丢在荒郊野外。所以呢，在那种环境啊，虽然可以赚到很多钱，我这下午已经讲过了，很多人他赚了钱以后回家，寄回老家呢，马上呢，乡下就开启4层楼的楼房。哎呀，旁边人的好羡慕，你看看出国人就是这样子，他不知道出国后面付上许多的代价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人的心被掏空了，一个小小的房子只能住4个人，他们挤了11个人。我们问他为什么，他说我们不过在这个房间只待几个小时，我们大部分的时间都在市场里面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当你去看他们的时候，老实讲，他们的心是何等渴慕。所以我到莫斯科去探访他们的时候，我常常去市场为他们祷告，下午你也听到了，他们在这种日子里面巴不得 有人为他们祷告，特别是牧师为他们祷告。所以呢，我们就去探访，在那个仓库的后面呢，他就怎么样？他就隔出一个空间来，哇，十几个姊妹弟兄挤在那个狭小的空间，在那边迫切的祷告，因为他们不知道今天会发生什么事情，他们不知道，他们很害怕，因为有一些事情是突然临到他们当中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在这样的一个环境，我们下午讲过了，你就单纯传福音就好，他们喜欢听，他们只要你跟他讲神的爱、神的应许、福音是什么，他们很容易接受的。不像我们在这里还要开音乐布道会，还要做各种活动吸引人来到教会，对不对？啊，那边的人很渴慕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就看到这一句话是实在的，当那些苦难的地方，无论是打仗的地方、饥荒的地方、地震过的地方，那种人的心会恐惧、战惊、害怕，开始思想人生的结局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来思想，那基督徒呢？基督徒跟非基督有什么不一样？我们刚才已经讲过了，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，谁去传呢？那天国的福音是什么？天国的福音到底是什么？你知道施洗约翰出来传道第一句话是什么？天国近了，你们要悔改。耶稣呢？耶稣出来传道第一句话也是这样，神的国近了，你们当悔改，怎么样？信福音。为什么加了一个信福音？因为耶稣基督马可福音第一章第一节是福音的起头。所以我们今天比较少讲决志，而是讲怎么呢？讲悔改信福音。什么叫悔改？如果我们在外面的话，你听到一个人，啊，这个人悔改了，啊，这个人呢犯了一个罪，他现在悔改了，减轻他的刑罚。你知道哈，在外面的悔改是什么？哎呀，我以后哈要好好做人，我以后不敢再去干这个坏事，我要怎么样怎么样，对不对？圣经的悔改不是的。如果你去看约翰福音，路加福音十五章，浪子回头。我们基督徒的悔改是向神承认一件事，主啊，我靠自己没有办法，我对自己决然的失望，我只能来依靠你。所以那个小浪子回来的时候怎么样？他到了父亲的面前，他讲什么？他说，我得罪了天，又怎么样？又得罪了你，我不配做你的儿子，只能做你的雇工。所以呢，我们的悔改呢，有几件因素在里面。第一个，我们靠自己没有办法，而且我们得罪了天，得罪了神，又得罪了人，而且呢，我是不配的。当一个基督徒真的懂得他是不配，连这个救恩他都不配得的时候，他自己觉得自己何等不配的时候，那是一个重生的现象。所以我们看到悔改跟重生，一个真正悔改哈，是可以看得出来的。有一次我在宣教工厂，他就问我，他说，牧师啊，我怎么知道我是重生的人，我是得救的人呢？我就跟他讲，我说罗马书第八章的信仰跟经历是你的话，是你自己的话，那你是一个重生得救的人。如果你们有机会去看罗马书第八章，我们看到呢，在里面讲很多，第一个就讲到在基督里就不再被定罪了，可见一个人知道他有罪，而且他知道赦罪的平安，他经历过了，因为他知道在基督里一切他的罪都被赦免了。还有我们看到了他懂得什么叫做体贴肉体，什么叫体贴圣灵，他懂得分辨了。他知道呢，在这个圣灵的引导之下呢，他需要过一个顺服的生活，所以他才讲，他说若不是圣灵感动，不会称天父是我们的阿爸父。他也知道呢，我们祷告到一个程度，我们不能再祷告下去的时候，圣灵可以用叹息为我们祷告。而且他也知道呢，我们在叹息当中等候什么呢？你去看八章二十三节，就跟万物一样等候那我们身体的得赎，因为我们只有灵魂得赎而已。最后我们看到基督的爱不会让我们跟世上的一切的苦痛、痛苦、灾难的隔离的，他永远与我们同在。所以我说，如果
因为罗马书第八章是你的信仰，那你也知道这个，他说这个就是我的信仰，那你是一个得救的人。得救的人他的生活会有改变。有一次我到巴黎去教课，那去教课的时候呢，他们都是白天就是做生意的，晚上来上课。然后呢要上课的时候，有一个弟兄说，牧师啊，这样好不好，你那时候是白天，好，他就说，牧师你下课以后呢，我带你去我餐厅吃饭。我说好，那我就去餐厅吃饭了。哇，开车到了餐厅外面的时候，有一排人在那边排队啊，哇，还有人等着吃饭，因为他们欧洲吃饭比较晚，等着吃饭。后来呢，我就车子停下以后，他就带我进到餐厅啊，我看里面一楼坐得满满的，啊，他带我到二楼去，哇，二楼是空空的，啊，我就跟弟兄讲，我说弟兄啊，这二楼虽然没有一楼的空间大，那你这个排几张椅子桌子，外面的人就可以来这里吃饭了嘛。后面讲的话让我很惭愧，他说，牧师啊，我们每一天啊，餐厅要开始的时候，我都把所有的员工聚集在二楼，我们一起跪下来好好祷告，我们跟神祷告，我们求神保守，让这个餐厅是神在做主，不是我们做主，让神在这个餐厅里面彰显，在大事小事，在我们做的每一个细节，愿神都在那边看过。后面加一句话，他说，牧师，如果我们没有二楼的祷告，就没有外面排队的人。哎呀，所以弟兄姊妹，一个重生的人，一个重生得救的人，我们可以看得出来。所以天国福音是要借着他们传的，如果我们不能传的话，那谁去传呢？所以呢，我们看到只有借着重生得救的基督徒，才能够把天国的福音传到普天之下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看到在撒种的比喻里面，我们就讲到，你知道撒种的比喻，第一个是撒在路旁的，你知道当耶稣解释的时候，那些撒在路旁的是什么呢？他说的是那些听过天国的道理而不明白的，那恶者就来把它撒在心里的，就夺了去了。我不知道我们懂天国的道理吗？哎呀，因为我们将来要把天国的道理传到普天之下。好，弟兄姊妹，我们再来看，那神的心意是什么？那神对我们有什么心意吗？在使徒行传的时候，曾经有一次记载，使徒行传呢，我们知道呢，当斯蒂凡事件，我们下午也讲了，那他这些门徒就四散了，其中呢，腓力就是那七个执事，斯蒂凡啊殉道以后的第二个，他就把福音传到了撒玛利亚。你想撒玛利亚是什么样的地方？是跟犹太人不来往的，对不对？大家都知道啊，跟犹太人不来往。你知道吗？在路加福音第九章五十四节，有一次耶稣还在世上的时候，他就带着门徒传福音来到了这个撒玛利亚。哇，撒玛利亚人怎么样？不接待他们，不接待他们。你知道呢，其中呢，十二门徒当中有两个兄弟，有一对兄弟呢是叫雷子啊。你知道雷子是什么？哇，那个性情像雷公的儿子嘛。你想脾气好吗？哇，他们就跟耶稣啊，你看他不接待我们，你要不要向我们祷告，像以利亚一样，火降下把他们烧死？我不知道你传福音传到很难的时候，你有没有咒诅对方啊？耶稣讲什么话？他说：“你们的心如何，你们不知道。”结果撒玛利亚人信耶稣了，你知道派谁去啊？派那个约翰去啊，就当时要烧死他们的那个人去。我觉得这个是上帝的幽默。你看看，你以前要烧死人，你去看看，他们都信了耶稣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碰到很难传福音的人，你不要气馁，好不好？那个很容易信的，但是我刚才讲过，那个空虚的人那没有问题。你知道有些人很坚持，哎呀很难啊。我跟你讲，他那一种人如果信耶稣是很坚持的，好像保罗一样，对不对？哇，他以前迫害基督徒，但是一信主以后为这道而受逼迫，对不对？ 所以呢，我们就看到呢，神的心意是什么？神的心意是要把福音传给所有的人，包括我们所仇视的人。因为撒玛利亚人跟犹太人是不来往，所以呢，我们就看见怎么样？哎呀，当时腓力的国度观呢、啊，比约翰的国度观、啊、还要大。我们看见呢，腓力不但把福音传给撒玛利亚人，还把它传给非洲的一个太监，在使徒行传第八章的后面。我们来思想这件事哈，这个太监呢、啊，从 Ethiopia 非洲的一个国家坐了马车1500多里路，你想那个过程舒不舒服啊？你看我们今天还有高铁，对不对？哦，高铁1500多里路也要坐好几个小时，还有呢，有没有飞机？它是那个马车，然后那时候又没有高速路，又没有柏油路，是什么？是那种山路，所以呢，你知道摇摇晃晃，摇摇晃晃。晃了好几个月，晃到了耶路撒冷，能不能进去做礼拜啊？不能做礼拜，进不了啊。但是呢，又摇摇晃晃，摇摇晃，又回去了。而且你知道回去在干嘛？啊，在读圣经呢。我不知道我们这个主日崇拜完了以后，多少人回去呢？在车上还在读圣经呢。啊，摇摇晃晃在读圣经。他想从圣经里面找答案啊，找到生命的解答。晃来晃去，读读读，上帝就……所以我说哈，有时候我们读圣经哈，读不明白是理所当然，因为我们看不懂，太监也看不懂。但是呢，当我们努力读的时候，圣灵会帮助我们。圣灵就差腓力贴近他的车，然后呢，就听他在读什么呢？哇，他还读出声音来了。以赛亚书53章，啊，腓力就上去就问他，他说：“你所读的，你明白吗？”你知道他怎么讲？没有人指教我，我怎能明白呢？如果腓力说啊，那时候我说，哎呀，我也不明白，那就完蛋了，对不对？还有腓力的旧约圣经很熟的哈，你知道他读到以赛亚书53章，我们都知道以赛亚书是旧约的福音书一样，里面有很多关于耶稣基督的启示。我相信他读到以赛亚书也是有圣灵的带领。所以他读到以赛亚书53章，腓力就从以赛亚书53章一直告诉他所有关于耶稣基督的启示，关于耶稣的事。53章、54、55、56、57、58，一直读到最后面的时候，你知道吗？这个太监就明白了。尤其有一段经文哈，以赛亚书56章，我念给大家听哦，你会惊讶神奇妙的作为哈。56章第三节。我不知道你读圣经有没有读到跟自己有关的哈？那这一段圣经就跟这个太监有关了，你们仔细听哈。啊，56章第三节，与耶和华联合的外邦人，他是外邦人哈，不要说耶和华必定将我从他民中分别出来。太监哦，这里有太监，你要读圣经读到太监真不容易啊哈。56章第三节，太监也不要说我是枯树，因为耶和华如此说。那些谨守我的安息日，他要去守安息日啊，但进不去啊。拣选我所喜悦的是持守我约的太监，他是持守神约的太监。我必使他们在我殿中，他进不去殿中，但是他说，他使我在我殿中，在我的墙内有纪念有名号，比有儿女的更美。太监没有儿女，对不对？我必赐他们永远的名，必不能剪除。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读到圣经，读到跟自己有关系的。我相信在那一段经文一直到腓力跟他讲完所有耶稣基督的事，他明白了。他刚好经过一个地方，这里有水，我受洗有什么妨害呢？腓力指他，给他做一个受洗前的这个问答。他说，你是否全心相信耶稣基督是你的儿子，是神的儿子？你是否相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，而且是全心相信？你去看37节，他说 yes， 他就给他施洗了。你知道这个人，这个太监就欢欢喜喜的回家。哎，你知道哈，当一个人哈真的认识主，被主重生的时候，哎呀，那种欢喜快乐是无所言喻，不能言喻，不能形容的。 哎呀，他就快快乐。你知道他回去以后，伊塞俄比亚成为非洲最古老的基督教国家。后来我们知道他是后来是东正教的信仰。哎呀，最古老的基督教的国家，我相信这个太监一定有影响力在那个地方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就思想一件事情，主耶稣的心意他是要怎么样，他是要我们回应他的呼召。我们知道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，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，你们就必得着能力，并要在耶路撒冷、犹太全地、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。你知道这个见证希腊文是殉道的意思，意思就是说从使徒行传从头到末了，只要我们为福音的缘故被骂、被吐口水被侮辱被人家倒粪，然后呢被人家驱逐赶集离开，租房子也租不到在各样的困难，包括被鞭打、被下在监狱里面，最后被杀了。你知道使徒行传讲这个过程全部都叫殉道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信耶稣的人已经在殉道的过程里面。我们当然生命结束的时候 不一定会被砍头啊，像保罗一样。我有一次到罗马去教书，当我第一次踏进罗马的时候，我心里非常的震撼。我说，主啊，在这里你牺牲你两个你所重用的使徒，一个是彼得，一个是保罗啊。我们都会去圣彼得堂，哇，那很漂亮，对不对啊？那个一个哇，那个圣彼得教堂，那一个圆圆的大的广场，常常有人聚会啊。那上面呢，所有的那个雕像里面就是过去的教皇，哎呀，很大啊。后来当地的同工跟我讲，他说啊，你知道牧师啊，你从上面呢一看下去啊，你就看到一个形状。什么形状？因为你知道哈，你到了罗马哈，他们长得都是西方人，你怎么知道哪一个是彼得，哪一个是保罗，对不对？但是你只要看到哈，圣彼得教堂也好，这各个教堂也好，拿钥匙的就是谁啊？就是彼得。拿宝剑的是谁啊？就是保罗。所以呢，他们说从上面，从圣彼得教堂的这个空中一看下来啊，原来那个圈圈圆圆的广场就是那个钥匙的圈，然后呢一条直直的在它前面一条道路，那一条呢就形状就像一个钥匙。哎呀，我们的，但是呢很多人观光客都去那些地方，但是呢我的同工带我去一个地方，我去年又去了一次，哎呀，野草丛生啊，没有观光客，没有几个观光客去。原来那个地方是什么？保罗被砍头的地方。原来我才明白保罗怎么被砍头了。他在一个柱子上，头放在柱子上，然后呢，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真实，不过那个教堂已经存在很久了。我进去的时候非常严肃，因为没有几个人，一两个人，两三个人在那里。我一进去的时候，右边是一个雕像，左边一个雕像，一个墙壁的雕刻。原来呢是讲到保罗被砍头的时候，他的头呢是放在一个柱子上面，拿的那个也不是刀也不是斧头，结果呢我不知道砍几次才断掉哈。哇，他的头蹦蹦蹦跳了三下。他说当时的传说呢，就是从地里面冒出三个水泉，所以我去的时候刚好有三个台子纪念那个三个水泉的地方。后来他说那个水泉枯掉了，但是上面还有台子上面还放了一些花哈。左边是什么？左边是彼得被倒钉十字架的雕刻。哎呀，我们进去的时候发现非常的肃穆，非常的严肃，很少的。我们看到的人就是坐在那边静默思想。所以我们就看到，真的，你如果身临其境的时候，你看到好像回到历史里面，你看到殉道的怎么样为主付上代价。所以我们看到从耶路撒冷到犹太全地是一个同文化的宣教，从耶路撒冷到撒玛利亚是一个近文化的宣教，因为撒玛利亚跟他们有血统上呢有点类似。还有呢，我们看到从到了地极以后是一个跨文化的宣教， 所以呢，我们常常在讲宣教的时候呢，我们是从同文化、近文化、跨文化，从短宣、中宣、长宣，慢慢的出去，从近到远处，从犹太人到外邦人，从亲人到仇人到陌生人，我们对他们都有福音的责任。
我以前常坐飞机去宣教，一年有六个月在外面跑，在宣教区跑。
我以前都会这样做啊。
如果你感动我，我就跟隔壁这个人传福音；如果你没有感动我，我就好好睡觉。后来我发现这个祷告是错的，传福音还要祷告啊？传福音要不要祷告？
不用祷告啊。后来有一次我就真的旁边就坐一个人，哎，我一看头发呢黑中带一点灰头，哎，我们两个看起来很像。后来原来他是从 New Jersey， 然后呢到了加州换飞机，他要到香港去。后来我们就聊起来了，聊起来哦，他就我们聊起来，哎，我们一聊年纪差不多。好像是同年龄还是差一岁，然后他就聊了，他说我问他你做什么，他说哈，我是在一个英国公司做事，然后呢我专门做那个球鞋哈，上面那个化学皮的，他说这个化学皮是高科技的，他会呼吸的哈。哦，他怎么样，他是做这一方面的，他是英国公司聘他呢到了深圳去，然后呢这个去那个运动鞋的做鞋子的工厂呢去做他们的顾问，教他们怎么做。哇，讲了大概半个小时，至少半个小时。然后他就问我，那你是做什么的？我说我是牧师。哇，从那时候开始他不跟我讲话了，哎，他就不跟我讲话了。所以那个做牧师啊，很没有人缘的，你知道吗？哎，飞机啊，几个小时，他睡他的，我睡我的。哎，快要到了，大概你知道快要到的时候，长途飞机都有吃什么，吃早餐啊，吃什么，对不对？最后一餐嘛。哎，灯又亮了哈。然后呢又醒过来，我们就聊了又聊了。哦，我后来才知道他什么呢，原来哈，他娶老婆的时候他老婆是一个基督徒。你知道哈，基督徒嫁给没有信耶稣的丈夫很多，对不对？哎呀，他是这样。后来呢我跟他聊聊呢，诶，他问我一个问题，那刚好是我会的。他说哈，为什么呢？东罗马帝国没有教皇，而西罗马帝国有教皇。哦，那这个刚才教会历史我就会了，我就回答他。哇，他回答他很满意哦。啊，他就跟我讲，他说牧师啊，你们在东岸有没有教会啊？我要去参加教会，是吧？啊，我就跟他讲，呀，我刚好开拓在那边开拓一间教会，我就说这样好不好？我现在没有地址，我回去呢，你给我 email， 我 email 给你，好不好 ？email 给你。后来呢我下了飞机以后我就记得这一件事，我就 email 给他告诉他哪里有救。原来哈，你知道吗，他的妻子嫁给他以后不但没有去聚会，没有把他拉去聚会，他自己也不去聚会。我相信他一定有什么事跌倒。所以呢我是想，我们有时候慕道友进到教会一定要很小心，包括我们的讲话，包括我们的一举一动，包括我们的态度都很重要的。有时候因为一件小事他就跌倒，可能好几十年他都没有办法进到教会，没有办法信这一位耶稣。所以我相信呢所以呢弟兄姊妹，有时候我们出去的时候我们不知道他是陌生人，可能一生就一次见面而已，但是呢求神引导我们哈，我们对他们有责任的。好，最后我想我们跟大家分享为福音而活。既然我们要传天国的福音，那我们要怎么样来为这个福音而先活在福音里面，以至于我们传福音的时候不是明德罗想着把，不是一个空空的话语，而是有生命的东西。所以我们就看到呢路加福音第十章七十个门徒，只有路加有记载，是福音里面。为什么？因为路加是新约唯一的外邦人，非犹太人，所以他从一个外邦人的角度来看整个福音。所以他怎么讲，他说七十个门徒，为什么不是六十？为什么不是八十？如果你去看，有兴趣去看这个创世纪第十章的时候，你知道挪亚后代闪和亚佛呢，他们算出了，犹太人一直相信从这个耶稣的时代到现在，他们一直相信这世界就是七十个民族，七十个民族。所以呢他们就怎么样， 他们就认定七十，所以呢，我们知道呢，啊，路加就写把两个两个派出去，七十个门徒代表世界七十，他们就出去了，两个两个出去了，出去以后回来怎么讲？哦，主啊，因为你的名怎么样，鬼都服了我们了。耶稣马上跟他们讲，我看见撒旦从怎么样天上坠落下来，意思就是说撒旦已经失去了权势。好，后面还加一句话，他说然而不要因为鬼服了你们而怎么样而欢喜，要因为你们的名怎么样记在天上而欢喜。意思就是说我们今天欢喜不是因为我们工作有果效，我们要欢喜说我们这个人跟神的关系，我们的名字记在生命册上，我们的名字，我们跟这位神有亲密的关系。刚才我念的诗篇139篇讲到，我们在神所定的日子没有度过一日，已经写在他的册上。我自己是一个拜偶像的家庭出生的，我很小的时候，我的母亲呢都为我们每个孩子算过命了。我说如果你是民间宗教背景出来的，我们就做一本册子，红色的，把你从你那时候被算命的年纪呢一直算到你离开这世上，那我们叫做流年啊，一本哇都写啊写啊写啊，哇我就很好奇，我说我来看一下到底写我是什么啊。哇，他就写说26岁就结婚，28岁就同床异梦，哇两年以后就同床异梦了。后来说，他说什么样？哎呀，你这个儿子将来有三个，会生三个儿子，那你有三个孙子了。然后呢，这个你这个儿子会到远方去。然后呢，写写，我看到最后呢，我只活到62岁而已。哦、你知道哈、哦？后来呢，我跟你讲，这个会影响没有信耶稣的、哦，尤其是拜偶像的。我的亲人就因为信了这些算命先生，他就以为他的人生就这样。其中有一个说哈，哇，这个女孩子以后要到远方去，然后呢嫁到远方去。我跟你讲，那个女孩子从那天开始眼睛就看着国外，就最后出国了，嫁给一个外国人，最后呢四年以后就离婚了。哎呀，我跟你讲会受影响。后来呢，我信了耶稣，20岁信了耶稣。你知道那个算命先生跑去跟我妈妈讲，他说你这个儿子算不出来，你不要忘记了，你去看使徒行传26章，当我们还没有信耶稣的时候，我们是在撒旦的权势之下，保罗做见证的嘛，对不对？把我们，当我们信了耶稣，把我们从黑暗的权势带我们到什么爱子光明的国度，我们的名字记在生命册上，我们不在撒旦的权势之下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撒旦的工作我们从小看到大，邪灵的工作我们从小看到大，所以我们懂得，我们很谨慎灵的工作，不是所有的灵都是圣灵的工作，我们要很小心。所以我自己很警醒。所以我们看到呢，主耶稣讲的这一句话，他看到撒旦从天上坠落下，他已经没有权势了。好，所以呢，我们要出去，我就从这一到九节里面，我们彼此勉励。第一个，他说怎么样？做工的人少，我们好像羊羔进入狼群里面。为什么要两个两个出去？因为两三个人同心合一的祷告，奉主耶稣的名，他就在我们当中。所以我们看到了彼得为什么失败，因为他落单了，他一个人，一个羊羔进入狼群里面，一个小的卑女就可以让他否认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需要心智上有装备啊，而不只是为现在，也不是只为了出去宣教，而是为了在这个年代一直到主耶稣再来的时候，我们要经过何等的考验了、啊。你去看那个马太福音24章12、13节，你就知道当时怎么样，他说怎么样，人要彼此恨恶啊，而且假先知出来，人的爱心就渐渐冷淡，唯有忍耐到底才能得救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都有一个期末考，我们将来都有一个期末考，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期末考，我们是不是可以考过期末考？主耶稣再来的时候，我能够过这个期末考吗？还是说我们离开这世上以前，我们可以坚持得住吗？我们可以通过这个期末考？所以呢，我们看到我们需要有装备。 第二个信心上的装备，不带钱囊，不带口袋，不带鞋，不带这些哈。那个说，哎呀，那跟我没关系啊。我跟你讲，你今天不带手机，你看看啊。弟兄姊妹，那是在讲什么？那是在讲说，当我们把这一些全部都不带的时候，那我们才真正明白，我们靠的是只有耶稣基督啊。再来，我们看到生活上的装备，摆上什么你就吃什么，不要从这家搬到那家。有一次我在神学院的时候，我们有个短宣队到中国去，我们几个同学，那我们到了很乡下的地方，老师讲他给我们吃的真的很好，哎呀，把那个最新鲜的面食给我们，其实他们是很穷的，没什么东西啊，但是最好的都摆给我们吃。哇，那个面条我吃过世界上最棒的面条，就是他们刚刚没有到市场去买那什么干面回来，他们自己刚刚才出炉的那个啊面粉做成的面条，哇，好棒，吃的太好吃了。那我也有一个姊妹呢，也是同学，她就说，哎呀，我不喜欢吃面食，能不能拌米饭呢、啊？米饭呢、啊？她说好，跟她换。人家很为难的，做了一大堆的面食，结果你要换那个米饭，好，就去给她做米饭。做完了以后，她那天吃了，晚上就拉肚子了。哎呀，他一拉肚子，我就想到这个啊，路加福音第十章第八节，人家给你摆上什么，你就吃什么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们去宣教一定要遵守这个原则，你们去短宣一定要遵守这个路加福音第十章一到九节，你一定要遵守。所以呢，我们看到呢，我们是在打一场已经知道得胜的战争，因为什么呀？我们看到撒旦坠落下来，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放心出去，真的，神要让我们看见，开我们的眼界，让我们看见怎么得救的，人是怎么信主。好，下面我跟大家分享一些见证，让你们看到这是世界上什么地方。这是哪里啊？这是缅甸。哎，那你们不错，你们去过缅甸是吧？你知道这个很穷啊，他们为什么要住在沼泽地？里面很多都是养猪的，所以有时候猪的头冒出来，我才知道下面有猪哈。那为什么要住在沼泽？我说那蚊子很多，很脏嘛。他说牧师，你不知道，我们这种哈房子哈，草房两三分钟就烧光了，所以他们跳到水里面怎么样，往上拨啊？哦，我明白了哈。那好一点，你看后面哦，有一点好一点的呢，就住在一个砖房里面。那砖房里面呢，他们都有一个，这个包括这个，如果稍微好一点，进讲他们就买一个铁壳子。然后呢，他们你知道哈，他缅甸有时候我去的时候，啊，十年前去的时候，一天才来三个小时的电，啊，电来的时候就怎么样，哇，充电充电充电，砰一下电断掉了，那个就如果需要电，那个就发电机嘛。所以呢，他们没怎么电，所以这个国家叫缅甸，你知道吗？啊、所以呢，这个起名字要很重要哈，你不要起到这个哈。那你要起到免水的话，那就缺水，你知道吗？缅甸就是缅甸哈，没电嘛哈。那我们怎么办呢？我觉得这个我们下午如果你来的时候，我就跟大家讲过了，我们怎么传福音，用猪传福音，所以我们叫做福音母猪哦。这个猪跟别人的猪不一样哈。你看我们养的福音母猪很漂亮的，明白哈？什么叫福音母猪呢？就是呢，牧师去隔壁敲门的时候，他教堂教会旁边敲，没有人要开门。好，师母想了一个方法，去敲门。哎，你要不要养猪啊？养母猪啊？哦，当然要，他们买不起嘛。哦，当然要，一头母猪。好，就放在他家了。下一次牧师说敲门，我来看猪哦。哎，是来看人哈，不是来看猪，因为猪在他家嘛，你知道吗？哈，这样子一年半来探访，来探访就信耶稣了。十一。我们到第二轮的时候，就十一个家庭信耶稣。哎呀，那个师母很聪明的，那个猪哈、哦、要送出去以前哈、哦，都给他取名字，这个叫做利亚，那个叫做拉杰，那个叫做尼迪亚，那个叫都给他取名字。然后呢，叫所有弟兄姊妹鼓励，叫他们什么？每一天要为他们提名祷告，叫他们生养众多，遍满全地。哎，师母很聪明的，你知道吗？我问你哈，你们有没有为猪祷告过？有没有？我跟你讲，我们去那边都要按手为猪祷告的，因为那是福音母猪啊，那是传福音的，你知道吗？哎，为猪祷告。哎呀，长得胖胖的，那会不会死？会死啊！我们第一轮大概 成功率 74%， 费死啊。我因为这样我就开始去募款，我有一个感动。马可福音第五章，他不是有2000只猪到了葛拉森的地方，耶稣他看到了有一个怎么样，
有一个这个被鬼附的，有没有链子都链不住的，
后来主耶稣把鬼赶出去的时候，原来是一群的鬼，后来附在哪里，猪几只啊，2000只猪啊，这个鬼是群鬼啊，你知道吗，哇那个猪就怎么样，蹦蹦蹦掉到什么悬崖下去了。哎呀我一想，主耶稣啊，这猪很浪费，2000只猪啊。那为了想到这个，我们的师母提到这个，我就不是我们的师母，是当地的师母，我就想说，主啊，如果能够把2000只猪拿来传福音多好啊，我就想说10年好不好，1年200头。那我就有一个感动，我就好出去募款，我就跟当地同我去募款，那募一头猪100块，那60块呢是买猪只，40块猪做猪圈。然后呢我就请那个台湾的基督教农业使命团，那些很多都是教授，有的是退休的教授，都是畜牧系的专科，养猪的什么的，我就请他们进去教他们怎么养猪。然后他进去以后就怎么讲，哎呀你们这个吼、哦、把那个猪吃的叶子煮了，这个不行的，隔天就因为那边温度很高嘛，气候很热，这样好不好，你们就我教他们去拿把野菜切一切，然后呢跟他们吃的一点玉米呢拌在一起，好，那叫做生菜沙拉，哇这个猪吃的反而更漂亮更好了、哦、然后呢就用一个猪圈。他说牧师我们这里、哦、没有人在用猪圈，我们这里都是放牧式的猪，所以呢都是会跳水沟的，脚都蛮长的、哦、不是那个躺下来爬不起来的那一种、哦、所以呢、哦、他说不我们用猪圈比较好、哦、免得感染然后什么很多理由，好猪圈、哦、围成猪圈，然后呢就跟他们讲说，哎，你们、哦、在一个角落，那个是教授跟他们讲，你在一个角落给他弄湿，猪会去那边大小便。他们说哪有猪哪有那么聪明，猪都是很笨的。哎，结果不久以后猪真的去那个角落大小便了，所以我们以后不能骂笨的像猪，那是侮辱猪你知道吗，猪很聪明的。所以呢他们就去那大，然后呢他们就跟那个大人的粪便混在一起，在他们的后院呢挖一个坑给他们做沼气，你知道沼气吗，沼气就是 gas 你知道吗，所以呢他们就叫做沼气，以后把管子拿下来，你看看这里，这个叫做沼气锅，不是电锅，有没有看到啊，原来家境好一点的就可以坐在，你看看有不用电了，因为没电嘛，所以呢就用什么，就用沼气啊。所以呢有的叫偏僻的地方只要养4-5头猪那个吃饭啊什么的啊都没有问题的，都没有问题。所以呢我们就看到这样，所以我们就去到处去募款，然后呢给他们养，我这个刚刚也去募了一些钱，然后给他们带进去，然后呢我就说这一些有一个教会，我到佛罗里达去有一个教会，我一跟他们分享，他们奉献了21头猪。后来呢他就讲我说这样好不好，你们叫圣光教会，那这21头就叫圣光猪，哦他们好高兴、哦、就叫圣光猪哈、啊、圣光猪哇。我就跟他们讲叫那个缅甸的人哈弄一个表格，猪养在谁的家，这些都是没有信耶稣的哈，养在谁的家，然后呢谁是奉献者，就拿给那些奉献，我说你们不但奉献，你们要为这个猪祷告，让这一个养猪户能够信耶稣，这样就串起来了你知道吗，而不是钱给了就算了，你知道我们做宣教常常钱给了就算了哈，啊、牧师辛辛苦苦讲，哎呀你们要为新教士祷告，早就忘到九霄云外去了哈。哎呀为猪祷告，希望这一家能够信耶稣。弟兄姊妹真的很奇妙哈。我们就用各样的方法。还有呢我们看到这个。那边有一个情况是什么情况，孤儿特别多。为什么，因为你去看他们平均一个家庭的4个孩子。爸爸一死掉，妈妈一般都没有能力养家，4个孩子就变成孤儿了。有一次我去刚到了缅甸，他们就说牧师啊下飞机，他说牧师我带你去探访一个家，那个他们先生刚刚死了啊，我去他家在客厅用一个好像那个帐篷帐幕，也就是那个蚊帐一样把它盖住，哇 人就在那里脸盖着。53岁。到两三个礼拜我要离开的时候又有一个过世。刚刚好也是53岁。为什么他们那么早死呢？哎呀，有时候我看到，有一次我到那岛上看到一个啊，哇，已经肚子胀了好大，他们怎么样搭一个凉亭放在田埂等死。好可怜。为什么？因为你知道他们生活环境多脏啊，刚才有没有看到那个环境，对不对？然后呢又吃辣的，为了要把那个脏气逼出来。然后呢吃咸的，吃酸的，哇。我想如果你是云南人，你大概就明白哈。所以呢他们老实讲身体条件不是那么好，而且呢医疗的设备没有那么好。哎呀，真的很差劲。最近我们有一个同工犯了一个脊椎的病。那个缅甸的医院跟他讲，你最好去隔壁泰国的医院去啊，我们这里没有办法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很多孤儿啊，我们就你看这些孩子都不是不同父母来的哈。如果你不收养他们，他们就去做这个小弥撒。我们在早上的时候，下午没有看到，早上的时候满街都是啊。然后呢，他们进到庙里面一辈子出不来。不然就去当兵。有一次他我去参加他们毕业典礼的时候，毕业典礼结束以后啊，一群人就在那边吃饭啊，其中呢我就跟牧师们坐一桌，其中有一个缅甸的牧师，那他就起来讲，他就跟我们讲，他说他们英文都很好，他就讲，他说我呢专门是做福音广播的，他跟我讲，你知道吗，在缅甸福音广播最有反应的两个族群，一个是和尚，一个是军人。因为他们一成为孤儿送到军队以后呢，他们就不能再出来了，几乎是一辈子都在里面，而且他们很穷的。那个军人有时候呢，从下面一直做，有时候连一个毯子都不敢买，很节省的。所以呢，我们就看到呢，如果不做孤儿院，他们就是这样。然后呢，孤儿院里面，我们就用什么圣经教导他们？哎，孤儿院里面竟然有人进去读神学院了，是吧？那边有神学院，然后呢，进去读神学院。哎，去年我们看到呢，他有毕业的毕业生哈，所以我们就看到不做就没有了。这个是他们喝的水，很脏的水，我们就帮他们奉献给他们打水井。那他们没有电嘛，都是用人工打啊，所以你就看到呢，搭个盆子就在那边挖水井，能够挖到都不错了。还有我们做戒毒的工作，你知道在那边哈，我们曾经听说。他说最年轻来戒毒的是八岁的孩子，八岁就戒，因为那边毒品充斥，我们都知道金三角就在旁边而已，对不对啊？中毒有时候在山上都可以看到那个种那个毒品的哈，所以我们看到我们有戒毒所。但是你知道这些戒毒的弟兄都是非常聪明，我吃到最甜的木瓜是在那边吃的。哎呀，他们都很聪明，养鸡就胖胖的，养羊养牛都养得非常好。哎呀，盖房子也可以为自己盖，还盖了一个礼拜堂在那边，他们很聪明的。那这些聪明的人，他们就是乖的孩子都不会走的，但是他们都很聪明，聪明过度了，去吸毒了，好奇了。你知道已经有两位毕业生，神学院毕业生，他们又回到当中去做传道人，来带领这一群吸毒的弟兄。我们今年刚好有一个毕业，我上个礼拜才回来，有一个毕业生。他刚刚毕业以后就进到他们当中去，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看到这个都是我们需要，这个是呢人力车，当然很普遍的啊，我们就坐那个人力车，很便宜的，然后呢辛苦的踩把我们送到河边去啊。那你知道吗？我坐在前面不能先起来，起来的话后面就翻过去了，你知道吗？所以呢，我一定要后面他们要先下车，我才可以下车哈。哎呀，把我们送到河边了，这个是内海，所以我们就坐了三板船进到另外一个对岸去，另外一个岛上面去了。你知道离水面只有这样而已，哇，你会害怕啊，内海耶，如果万一这个，而且都是那个超载的船，都是超载的，那你怎么办啊？哎，很害怕，对不对？你不要忘记了，有一次耶稣带门徒在海里面怎么样晃啊晃啊，哇，那个什么风暴来的时候大家怕死了，耶稣在哪里啊？耶稣在船上啊，对不对？哎呀，他就平静风和海，对不对？是不是这样子？啊，你就想到这个就好了嘛，平安的嘛，你就过去了。啊，过去，你看超载，你知道吗？啊，我们就起来，你看他们都，当然岸边有时候退潮的时候， 有时候那个泥泞路你还要走过来，那现在是涨潮的时候你可以直接走上去。啊，我们到了里面，哇，一个岛上很穷的，后来我们就看到呢，这个地方可以盖一个布道所，特别是给儿童的，大人很难传福音，我们就从儿童，所以我们就在那边做一个儿童布道所。哇，后来发现呢，孩子很多啊，然后你呢，一下子招聚了六七十个孩子。我去的时候没有聚会，临时叫了十几二十个孩子，哇，蹦蹦跳跳开始唱哦，你知道哈，他们的所有诗歌全部背在脑袋里面，还会缅甸的孩子还会唱中文诗歌，哇，好可爱，你知道吗？那个老师教他们哦，每一次做礼拜都要把最好的献给神，所以呢，他们都穿最干净、最漂亮的衣服来敬拜。然后呢，那个你知道没有椅子啊，所以都坐在地板上，一下又灰尘啊什么，回去以后怎么样，洗一洗再穿来，所以他们都把最好的献给神，这是他们导师教的。所以你知道哈，这些孩子我有一个影片哈，那他们是录影的，哇，唱得好可爱，然后呢脸上带着笑容，他们很穷的，但是他们不知道自己穷，因为他们没有比较外面的世界，他们很快乐的。所以呢，我临时跟他们照个相啊，啊，右边那两位是老师，那孩子都很可爱的，哇！我在那个布道所的前面，刚好有一棵那个椰子树，然后呢，一下子呢，有当地有一个人也没信耶稣，嘣嘣嘣，知道是教会的人，嘣嘣跑到上面，然后呢，用网给他坠下三个这个椰子的那个东西，然后呢就砍了，就挖下去给我们了。我说：“哎，你为什么不砍就给他掉？”他说：“掉下来的不好喝，所以他用网给他垂下来。”哇，喝的非常的甘甜啊，很好喝的哈。尤其那里热的三四十度，摄氏又潮湿，蚊子又多，所以呢很不容易啊。哎，岛上有人知道我们有外面的人进来，那大概教会的见证不错，老师的见证很好，带孩子呢，起先呢，他们都和尚都来干预了，怎么我们的孩子到你那边回去以后都会用？奉耶稣的名祷告谢饭了，哦，他们很生气的哈。后来看到孩子变了，好不好？你们要唱耶稣就给你唱，后来就可以唱耶稣了哈。所以呢，我们去，哎，岛上的人大概知道我们见证不错。哎呀，听说你们有来了一个客人呢，我们请你吃晚宴好不好？后来我说好啊。后来知道这个晚宴我就不吃了哈。原来他们最好的晚宴是这个，这是田鼠，他们当地的田鼠。我跟你讲啊。我们就不要看了哈，就看你知道哈，我去的时候都吃肉丁了，肉很少，买不起，所以你就知道，那对他们来讲，他们吃那个东西的，田鼠干净的没关系的，都是吃他。我跟你讲，缅甸很干净，为什么？没有钱买农药，没有钱买肥料，没有钱买什么消毒的，什么都没有啊，都是 organic 的，你知道吗？所以你去那边哦，你不用怕，你就在那边吃就好了哈。肉丁也吃，野菜也吃，我们也吃野菜哦。他们去拔来的野菜，洗一洗，剁一剁，就变成一道菜了。我跟你讲，摆上什么就吃什么 ，OK 哈。你不要挑剔了哈，挑剔了你就拉肚子了哈。好，我们就后来看见这个很重要，就盖第二间啊，越盖越好哦，就盖到另外一个村子里面哦，盖得很好，一个长老监督的，盖起来很好。好，后来我们一直盖，你知道盖了多少间？盖了16间，全国各地盖了16间，因为呢，儿童是一个福音切入最好的方法之一，还有呢，福音母猪做 charity 慈善的，你做孤儿院也好，做戒毒也好，你做挖井也好，这些慈善的很容易切入他们当中，所以呢，我们看到这种异教的地方，一定要求神赐给我们聪明智慧。有一年呢，我们这个教堂被台风吹掉了，所以变成一个骨架而已，后来我们就重建了哈。啊，现在有大概40间的教会，有58位传道人在那里。他们拜的是眼镜蛇，所以有7条蛇。那我们后来发现，哎，缅甸的文字是圆的，好像那个我问他们是不是这个蛇的动作，他们说有可能，所以他们的文字是从蛇得了灵感，所以都是圆的哈，都是圆的，很有意思哈。然后每一个大棵树的下面都有大棵葡萄树下呢，都有一个那个神像在那边。啊，到处都是偶像。有一次呢，我就好奇爬上去，哦，叫我缅甸人就叫我什么叫拖鞋。原来他们把最好的瓷砖就铺在外面，他们家很穷的，把最好的都献给他们的神明，啊，就叫我拖鞋子才能够进去啊。 所以弟兄姊妹，我想我们时间到了，我们真的要为世上这未得之民为他们祷告。我都不叫他们是没有信耶稣的，不信耶稣我不讲，我说他们是未信耶稣的。我们怎么知道他哪一天会信耶稣？好，因为时间的关系，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好吗？亲爱的天父，你不要一人沉沦，乃要人人都悔改。主啊，我们尽你的本分，把福音传到地极。我们像亚伯拉罕一样，无论到哪里，主啊，成为当地人的祝福。因为我们也是亚伯拉罕的后裔，我们恳求神帮助我们，当我们在美国这样富裕的国家、安舒的地方生活。主啊，我们不是以为只是享受而已，以为是理所当然。主啊，因为你要在这个地方培养我们、装备我们、滋润我们，为的是让我们把宝贵的福音向普天之下做见证。天国的福音，主啊，只有借着重生得救的人能够传到地极。耶稣，让我们今天晚上不是听了就结束了，愿意你自己把你的感动留在我们的心中，有一天我们化作行动。当我们走出去的时候，主啊，你要我们成为许多人的祝福，把天国的福音传到普天之下。主啊，因为你来的日子以前，福音要传遍了。主啊，我们为我们的教会祷告，我们为我们圣家谷基督徒聚会，主啊，你赐福这个教会。你既然举办这样的聚会，必有你的美意，开我们的心眼，让我们看到耶稣所看见的。主啊，你看到那流离失所的人，就怜悯他们。愿主也把这怜悯的心放在我们的心中。谢谢恩主，让我们日子如何，力量也就如何。主啊，让我们有一个警醒的心，听从你自己的呼召，让我们这个教会能够走上宣教的路。主啊，无论是奉献，无论是祷告，无论出去短宣，主啊，你带我们走上这一条路，这一条路也是蒙福之路。我们谢谢恩主，听我们祷告，有声无声的祷告你都垂听，也祝福我们明天的聚会与我们同在。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我们这刚刚出来的一个季刊，我放在那个刚才张弟兄放在那个桌子上啊，那这个是讲到一些画文化啊宣教的事，所以我们欢迎弟兄姊妹去拿来看。好，谢谢，谢谢。
那我们感谢主，那徐牧师带给我们这样的信息，真的放在我们的里面，那我们常常为他们祷告。我们明天早上呢，我们9:10